今天是学习《楞伽经》第107讲。今天不复习，我们直接就开始。魏本现在这个颂子呀，这个译的非常不好。我们先看一下啊，先读一下。因一现和合，故有十二入。一因观和合，我不说是法。这个其他的译本啊，译的非常清楚。这个魏本呢，他就没看懂这两句话的意思，他就没把这个意思译出来，用的这个词也是，就是根本就看不出什么意思来。你要是就看这两句呢，它显然是相反的意思。你看啊，第一句是说，什么因一现一合合，故有十二入，好像是说有十二处。这个十二入是初期的译法，后来译成十二处。十二处就是六根六尘。就是认为这个这是外道，外道认为我们这个世界上啊，真实存在的就是十二个东西，十二处，十二个东西，六根六尘，就是我们有眼耳鼻舌意根，前边五个眼耳鼻舌根是这个，就是微细的物质，然后这个意根呢，他说是心法。其实他外道理解的心法呀，其实也是物质，他叫心法，叫精神，他就认为那个你必须有一种人们能够看得见摸得着，就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在那儿，它才是真实存在。所以像现在我们那个科学定义的，就是说他认为比如说人的记忆，科学就认为这个记忆啊一定是物质。所以他老在那个大脑里头说这个地方是记什么的，那个地方记什么的，其实他根本就找不到那个东西，他这个完全理解错误。所以呢，古代的外道也是这样，他认为有六种这个六根是真实客观存在的，实际上都是物质，微细物质。这个当然他定义的时候呢，他说前五根是微细物质，这个精神就是一根，心是心的作用，不叫物质，但是它也是一种实际上物质性的存在，这是咱们给它定义啊。这个六根，然后还有什么呢？六尘，就是我们这个六根外边啊有客观存在的对境，那就是什么呀？色声香味触法，色，客观存在颜色，客观存在声音，客观存在感觉，这个定外道这个定义很这个奇怪的。但是老百姓就是这样认为的。这样的话呢，就是说，十二处六根六尘，六根跟六尘一处可以升起六识，就是六种精神认识，六种主观感觉。外道也是承认这个根尘是客观存在的，根尘相处升起的六识，六种认识作用啊，是虚妄的，是在我们脑海里头有的。就是我们看见的颜色，听见的声音，你不看就没有，不听就没有，但是他认为那个，就是我们看不见的，我们听不见的，有客观存在的颜色跟声音，那叫六根六尘，这是十二入，就是这个十二入本来是不存在的，但是现在第一句呢，好像是说你要依这个魏本意的，就是说，这个呢是。有一些因一现一合合呢，所以就有了十二入，好像是说十二入是有的。可是下边这一句呢，大家看，一因观合合，我不说是法，就是又是一因观合合，你跟上边那个因跟因有什么差别呀？看不出来。观合合都是合合，有什么差别也看不出来。但是下边这个一因观合合呢，我不说是法，佛不说这种法，这个适当这也可以，我不说这种法，那意思就是什么呀？没有因缘和合，是不是啊？又那就等于说十二入又是空的。这样的话，你这个是就当成这个是的意思呢，也是这样说，一因观和合的，因缘和合的东西，我不说是法，我不说它是存在的东西，是吧？是否定的。所以这个魏本呢，他就是这句话就是没看懂。他如果看懂了，像其他译本看懂了之后啊，译得非常清楚，用的词都不一样。所以他没看懂呢，他就这么稀里糊涂的， 从头一句你看不出差别来，可是结果呢，一个有一个无，所以这个所以说呀，这个唯识啊真的是难学懂，哎，不是那么真的是要在无数劫来遇到无数佛所听三十了义法，你都能听懂三十了义法的人，一定什么小乘大乘就是那二十说法般若经都听得透透的，他才会去听这个听懂三十说法，哎，所以这个不容易，就是说能够听懂唯识的，能够听懂三十说法的很不容易。你从这个位本，就是这是大义师啊，菩提留支，这是大义师，译了很多的唯识经典，但是呢有一些字词诵的他看不懂，哎，你看这个显然是没看懂，是吧？从头一句说你分不出这个他俩的差别来，可是结论呢，一个有一个无，你说这让人怎么理解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呢我们这个颂的呀，不用他的这个讲，用他的这个没法讲，哎，我们用其他的来讲这个意思，先把它让过去，不耽误这个道理呢。因为什么呢？这个颂的呀，世亲菩萨在唯识二十论里头用了好几个颂子，详细的连颂子带解说，详细的解说了佛说的这个道理，哎，所以这个我们会理解的很准确。我们先放过去啊，因为他这个字啊没法讲，我们先放过去，下边呢碰到这个下边的一本了，我们就会讲得很清楚，先放过去。最后我们如果有时间，我们回来再来合一下，其实合不合没什么意义，因为他译的这个字啊，他这个前两句你就看不出差别来，音跟音，和和跟和和有什么区别啊？实际上佛说的完全是两回事，哎，佛说的上边是真实存在的因缘，是什么呀？是我们心里的种子跟现行，哎，下边呢是这个凡夫认为的因缘和合，就是梦里的因缘，什么六根六尘一合升起六识，是这些东西，我不说是法，佛不说这个梦中有因缘和合，佛说梦外心里头有因缘和合，但是你用他这个讲的话呢，你看不出来，所以这个我们还是用那个译得好的人的这个颂的呢，你可以讲得很确切，哎，这样的话如果我硬这么说头一个是真实存在的梦外的心，第二个是这个因缘是梦里的因缘，你有什么根据啊？是不是啊？你凭什么这么说呀？哎，所以呢这个我们就先不用他这个讲啊，先放过去。下一个颂子啊，如镜中见相，眼翳见毛轮，如是依熏心，愚痴人心见。哎，你看这个讲来讲去就是个唯识无镜，是不是啊？你看啊，如镜中见相，就好像我们在镜子里头见到的所有的相，不管是人相物相，是吧？镜里的相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看着像真实存在一样，哎，跟真的你在镜子里头见到的东西，跟你不用镜子就是直接看到的东西有什么区别啊？没有区别，哎，镜中相就是看着有，实际上一点没有，我们人的肉眼就会干这种，就这个水平，为什么呀？他只能看见颜色，他看不见自性，看不见那个东西，看见颜色，人家把颜色弄得一样就行了嘛，是吧？镜子能把颜色弄得一样，好，你就看着就跟外边没有区别了，哎，所以我们人的肉眼啊，看不到自性，只能看到颜色，这个很笨，很那个，就跟那个刚弄了一个那个小视频，一个孙女儿她把那个黑饼干揉碎了放在花盆里，然后她当着奶奶的面呢，她拿一个小勺舀起来，假装是吃土。把奶奶吓得这个就是惊奇的不得了。为什么奶奶会惊奇呢？凡夫就是这水平，他眼只能看见颜色，他看不见自性，他看不见那个是饼干还是泥土，是不是啊？他只能看见颜色，只要是颜色一样他就完蛋了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处处都可以证明这个 佛说的这个基本原理，就是说人呢只能看见颜色，看不到任何法的自性。哎，你如镜中见相，就是这个道理嘛。镜里的相跟镜外的那个原质是吧？原来东西，就比如说我们照镜子吧，你的脑袋，我们用这个比喻里头说啊，我们的脑袋是真实存在的，镜子里的脑袋是不存在的。可是你让另外一个人来看的话呢，我们的脑袋他看见的脑袋跟那个镜子里头看的脑袋没有一点区别，为什么呀？就是颜色。哎，你镜子外边你也看不见脑袋，镜子里头也看不到脑袋，只能看见颜色，所以他怎么区分呢？没法区分。哎，所以记住，佛所有的比喻都是为了说明看着有，看着好像是有，实际上根本没有。哎，如镜中见相，眼翳见毛轮，就是眼睛有毛病了，看见外边有一团乱发。哎，这团乱发呢也是什么呀？看着有，实际上根本没有，一根头发也没有。哎，记住，所有的比喻都是这个，就是说看着好像是真实存在的，实际上呢根本不存在。这个问题出在哪儿？就是出在我们凡夫的肉眼只能看见颜色，看不见自性。哎，你看见颜色怎么能判断它是有呢？你看见颜色就判断它有自性，这绝对上当，是不是啊？就是因为我们人看见颜色就知道我看见自性了，所以就认为什么呢？就认为这个镜中相，就是比喻的时候我们不会犯错误，但是你在现实生活当中呢，你看到的每个人是不是跟镜中相是完全一样的呀？哎，但是我们就认为我看见的是真人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像这个眼睛有病的看前边有蚊子飞，有乱发，哎，谁也知道那是没有的，哎，那个病人也知道，但是呢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山河大地男女老少，佛说呀，如毛轮，哎，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，我们认为真实存在的山河大地男女老少，就是眼有病了。看到的那个眼前飞的蚊子一样，你看着有，实际上根本没有。哎，好，我们往下来啊，说那它根本不存在，我们为什么能看见呢？佛就解释了，说如是依熏心，就是说如是像这种现象，像这种现象啊是怎么来的呢？是依据熏习的心的记忆，心就是记忆组成的嘛，是依据前边见过这种景象，在心里留下了记忆，结果呢愚痴人心现，就是没智慧的人，他的心呢就把他留的这个记忆的颜色就又显现出来了。实际上显现出来是什么呢？不是毛轮，不是蚊子，是吧？显现出来的就是个颜色。如果不愚痴的人呢，他就知道你外边这个眼外边那是那个眼睛有毛病，哎，有一个黑影，不是蚊子，不是毛轮，这是有智慧的人。但是愚痴的人呢，就说什么呀？哎，愚痴的人心他就显现出来那个影子，显现出来影子，他就说外边有东西，哎，有外境，心外有法。这个愚痴人心现呢，这个指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说没有从梦中醒来的凡夫，哎，都是愚痴无明，没有智慧，他的心呢会显现这个不存在的，看着好像有，实际上没有的这个幻境幻象。那智慧人是什么呢？就是从梦中醒来的佛菩萨，他的心就不会现这个这种假象了。这是解释我们凡夫为什么面前的东西看着有，实际上没有，但是呢它能显现出来。哎，像这些东西啊，如是都是依据前前生梦中熏习心里头留下的记忆。哎，你呢，你还没从梦中醒来的愚痴人呢，他的心就会显现这样的颜色，就会做梦。哎，共分别可别而生于分别，如外道分别，无如是外相。所以你看这个上边一诵总结起来一句什么话呀？你梦里头留下记忆熏心，这唯有心，是吧？ 心显现一个幻境，就好像镜子里的像，好像眼前的文字一样，看着有实际上没有，无境是吧？只有心没有外境，只有心没有对境的一切法，唯识无境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整个大乘佛法就在讲这四个字，四个字。你再看下一个颂子在讲什么，共分别可别，我们说过两个分别，前边这个就是能分别，能分别是什么呀？是人，我们就最简单就是人，你要是准确的说是梦里的一种精神存在啊，灵魂啊，什么好多定义，好多名字，不管它，我们就说能分别的是人。不，记住这个人不是指的这个肉体人啊，是指的那个精神主体，那个灵魂，那个能分别的那个精神主体，灵魂。我们因为灵魂这个大家不熟悉，所以呢我们就用人罪，能分别的人。可分别的是什么呀？是你认识到的一切法，你分别出来的色声香味触法，六种可分别的法。可分别的是心外一切法，客观存在的色声香味触法。共分别是什么呢？就是说把这两个都放一块，都有了，有能分别的人，有可分别的法了，好，而生于分别，这就生出分别来了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我们世间人的这个妄想，世间人这么误以为，我们梦里头有人，有能分别的人，能分别的精神主体，有可分别的一切法，能所都有。这样呢，我们天天在这就，我看见颜色了，我看见老王了，我看见什么，就开始生分别了，是吧？如外道分别，这个佛明确说了，你要是认为梦里头有人有法，这生起来各种分别是吧，这就跟外道分别是一样的。所以现在末法流行邪见说什么呀？说一切缘起法都是有的啊，山河大地也有，男女老少也有，这就什么呀？如外道分别，有人有法，这就是外道，根本就不是佛教。小乘至少还讲了一个什么呀？没有人，虽然法是客观存在的，但是没有人。他没有人的时候啊，他说你既然没有人，你去分别那个有什么意义啊？不要分别，打坐，一入灭尽定，他也不看了。结果呢，就是没有人，所以我不看，虽然世界客观存在，但是我不看，所以也是能所双亡，他也可以这个没有烦恼，是吧？入灭尽定嘛。这个外道呢，就是认为人法都是有的，共分别可别，结果天天就在那瞎分别生烦恼，如外道分别。所以说只要说梦里头有东西就是外道，这佛说的多清楚，你认为有人有法就是如外道分别，就是外道，无如是外相，根本不存在这个注意这个外相是什么呀？是心外之相，就是这个能分别的心，这是我们唯识讲啊，唯识无境，有一个能分别的心，它是在梦外的，真是存在的。它分别出来的梦中一切法都是它的对境，里头包含什么呀？两大类，就是能分别的人所分别的法。所以这个人法都是外相，都是心外之相，这就是唯识无境嘛。又讲一遍唯识无境，梦里头的人法都是我们梦外的心，正在做梦的心，梦到的梦境里的都是外相，都是心外法。唯识无境又讲一遍，我们再来看啊。如人不识绳而取以为蛇，不识自心意，分别于外法。我们看这一颂佛在讲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啊。佛举了打了一个比方说，就好像有一个人呐，不识绳，就是他没见过绳子，他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绳子。这个古代的时候，那个有可能的啊，各个地方差别很大嘛，有的地方就是没绳子。而取以为蛇，结果呢，他第一次看到绳子，他就以为这是蛇，他看着像蛇，是吧？这是我们经常这样，就是我们不认识的东西，我们就猜像什么，是吧？这可能是什么？他不认识绳子，他就，这是打比方啊，不，可能有这样的人，但是不一定这个就是都是这样的人，是吧？这样人可能很少，但是人们能听懂，是吧？有一个人没见过绳子， 哎，他看到绳子了，他就说，哎，蛇。这比喻什么呢？比喻他认错了，哎，就是他不认识那个，不能产生正确的认识，他产生了误解。误解是哪来的呀？是根据他记忆的经验，哎，他没有不认识绳子，没见过绳子，没有这个经验，所以他看到像蛇的东西，他以为就是蛇，根据自己的经验。所以我们现在人说只能看见颜色，不能看见自性，但是我们每天从来没有这个感觉，我们就认为我们看到了一切法自性，哎，看见人了，看见楼了，看见桌子了，哎，为什么呢？就是叫记忆习气，就是刚才说的他的经验，我们无始以来就熏习了很多这样的经验，就是这种形状的颜色呀，它可能就是什么。哎，那种形状的颜色呢？啊，那就是人。哎，那种形状的颜色就是山。哎，这种形状的颜色就是桌子。这我们熏了很多这样的经验，我们是用我们的经验来猜的。哎，所以这个人呢，他也用经验猜。哎，他不认识绳子，一看，哦，他说这是蛇，搞错了。哎，就是依据自己的妄想，自己的这个瞎猜的去来判断有什么。这比喻什么呢？就是说这个人呢，不识自心意，分别于外法。这那是比喻，比喻我们所有的凡夫啊，不认识，不知道自心意。我们说过意什么意思啊？狭义的就是一句话说的那个，指的那个东西，指的那个境界，指的那个意思。哎，这是狭义的。广义的就是什么呀？境界，就是你一篇文章，哎，他描述了一个什么境界，一首诗描述一个什么境界，哎，一句话一个定义，他指着一个什么事物，哎，也可能是物质的，也可能是精神的，反正所有的都叫意。我们说意呢，你就理解成境界。不识自心境，就是说我们梦中的凡夫啊，没认识过，就是不知道我们见到的一切法呀，都是自己心里头所对的境，都是自心显现出来的一个梦境，我们不知道。不识自心意，就是不知道是自心显现的境界，以为什么东西都是自心以外客观存在的。哎，实际上是什么呢？每个人看到的所有的现象，一切法，全是你自心显现出来的一个梦境。哎，就你自己能看见，就你自己看见的是这个样子。哎，大家虽然有重合的地方，哎，但是呢大部分是不重合的。重合的地方呢，我们就说是叫物质。哎，你比如说你的梦里有一个桌子，他梦里也说这有个桌子，哎，我们就认为这客观存在一个物质。不重合的，比如说你一进屋你感觉热，他一进屋他感觉凉，哎，这不重合，我们就不同意了，说这个呀主观感觉，这叫精神。哎，精神感觉，主观感觉，这个不一样。哎，一个人一个感觉。实际上呢，你主观感觉跟你误以为是客观存在一个桌子，这种客观，你认为客观存在一个桌子，全是什么呀？你自己心显现的境界，然后你自己心站着虚妄分别。哎，我们梦中凡夫呢，不知道这一切都是自己心显现出来的境界，分别于外法，我们就在那儿啊，这个是这个山，那个是河，分别于外法，外法就是什么呀？心外法，就认为我们主观精神认识主体之外，哎，因为我们不可能知道有这个梦外有心呐，因为不识自心意嘛，哎，我们就认为这个是我们认识主体之外有客观存在的外境，哎，独立于意识之外，不依赖意识而客观存在的物质，哎，外法。但是佛在这说的这个外法呀，包括梦中那个你认为有一个能认识的精神存在，就是人，也是外法，都是自心显现境界里的外法。哎，佛说的这是真相。你不知道是自心显现的梦境，所以认为梦境里头呢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，我也是客观存在的，是吧？就是说能认识的人，老王老李都是客观存在的，人是客观存在，法是客观存在，这个外法包括这两部分，全部梦境都是心外法。 这在讲什么呀？还是在告诉你说，唯有你的心在那瞎分别，除了你的心是真实存在的，心外一切法，包括人，包括意，包括法，全是什么呀？全是梦境，全不存在，唯识无境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而称于称体，离于一二中，以分别于称是自心过失。这个呀，我们也放过去，这完全跟其他意的这个也是完全没看懂。你去对比人家别人谁也不这么意，你不知道他在说什么。这个大概意思呢，我们看一下，就是说而称于称体，就是好像离于一二中，就好像是说某种东西的字体啊，它是离于一二，就是离于二的，离于分别的，你一二都是分别嘛，就是离于分别的，就是说你要是认为梦中法有字体的话呢，它实际上是离开分别的，是这个实际上就是不存在，你不分别不是就没有体了吗？以分别于称是自心过失，但是你分别，你认为有称，所以呢这是你自心搞错了，就是说实际上外边没有字体，没有称，所以他这个秤，可是人家如果这个秤说是那个大秤小秤啊，二秤三秤啊，别的送的根本就没这个意思，而且这个地方突然来一个秤，没有秤体，这个从这个逻辑上好像也不该说，你看前后都正在讲唯识无境嘛，是不是啊？秤这是佛法，说佛法没有体，这个有点突兀，因为什么呀，下边还接着上边的意思，所以这一颂啊我们就放过去啊，就这个不做详细解释，我们看了别人的清清楚楚的，回来你来找不到，他这个意的差太多了。这个我们接着往下来啊，你看还接着来说，依合法合体分别不能见，不得言彼无，诸法体如是。这还在接着唯识无境讲，说依合法合体分别不能见，就是说你这个我们面前说，你说有什么法有什么体，是吧？你依据说有什么法是客观存在的啊，物质有什么体，说这物质有自性有自体，但是你在这儿分别说这个是桌子，分别出来之后呢不能见，你见不到那个法，见不到那个体，见不到自性，你不管你找什么法什么体，分别不能见，你看不到它的体，看不到这个法，你只能看到颜色，看到颜色不管用啊，你做梦里头那么多颜色管什么用啊，一点法都没有，是不是啊？分别不能见，这个就是说没，不能说有，你不能说我梦中一切法有自性有体，有这个东西，有这个法，是吧？不得言彼无，诸法体如是。说那我说他没有行不行？也不行。这就是有无是一对儿，马上下边就专门讲这个为什么不能说有也不能说无。所以这一颂的呢也是很明确的，就是说你这个不能说有法，不能说有自性，也不能说无，也不能说无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有跟无是离不开的，离了有没有无，离了无没有有，下边马上佛就讲这个道理，说诸法体如是，就是我们梦中一切法的字体啊，就是像这样的，像什么样的？就是你找不着，你分别你去找去不能见，你找不到那个诸法的字体，所以你不能说它有，你也不能说它无。这个人译的不好，这个人译的不好，所以他没把这个意思啊译出来，你看人家别人译的就好。你看下边佛马上就讲这个道理，说为什么不能说有也不能说无呢？一有故言无，一无故言有，故不得言无，亦不得言有。这是上边的一个颂的里头佛说的道理，就是说为什么说说有不对，因为梦里头嘛没有东西，说有不对。那我说它无不对吗？凡夫说不行，因为凡夫说的这个无啊，不是说梦中一切法无，只有梦外的心为是无境，他那个无不是指无境，他是说梦里梦境里头啊 有的东西有，有的东西无。他这个有无都是境，都是这个梦里的东西。哎，所以佛说，你说有也不对，说无也不对。记住，这个有无它是那个相对成立的，就是说，如果没有不说无，你就说不出有来；如果不说有，就说不出无来。一有故言无，一无故言有。我们再讲一下这个道理，说为什么？说一有故言无，就是说我现在说无，比如说我现在说我兜里没钱，哎，我说这个无，哎，我们说这个没有神仙啊，没有这个佛。或者说就是我们一般人说的无吧，没有鬼神啊，我们就说没有鬼神吧，现在唯物主义不信，说没鬼神，说无。这个无是怎么讲呢？是一有故言无，就是有人说有鬼神，他说你说错了，实际上没鬼神。如果没有人说有鬼神，根本谁也没提过这个鬼神这回事，没这概念的话，他不可能上来说没鬼神，明白这意思吧？就是说无是无的定义是什么呀？是先有后无为无。哎，有的定义是先无后有为有。有无这是 离不开的，离了之后就你就没法理解。你比如说这个世界上只有有，没有无，这个有的概念成立不起来。说这个世界上只有无没有有，它有这个也是这个无没法成立起来，就是说有必须跟有做前提，人们才懂哦。说我兜里没钱哦，是什么呀？是这个世界上有钱，或者说你兜里曾经有过钱，现在呢没钱了，花完了没钱了，你才能听懂什么叫无。如果只有一个，我们说过我们凡夫都是分别，分别都是起一个分别就二，就有两个概念，哎，一分别就两个概念嘛。这个概念都是相对成立的，如果没有跟它相对的概念，你单独一个概念，人们就是思想是没法想象的。比如说上下，哎，你没有上，你什么叫下呀？哎，高低大小是吧，没有对方那个你就没法成立。什么叫小啊？哎，没有大，什么叫小啊？所以我们所有分别的概念都是，我们一起分别就是俩概念。哎，一无故言有。哎，你那个就是说，如果说我说这儿有什么东西，这一定是什么呀？就是曾经可能没有过，哎，现在呢有了，你说这儿有这个东西，这才有意义。哎，你才能听懂。哎，如果这个东西从来就没有，不能用实际情况说，这是语言案例，就是说语言概念上啊，你一分别就是俩概念，这俩概念呢同时产生，它才能成立，它才能听懂。哎，如果是少一半，只有一个概念的话，我们人就产生不了概念，就是不分别，我们人就产生不了概念。我们一产生概念就要分别，就要二，哎，一对儿一对儿的，一对儿分别，一对儿分别的来产生。用这个生灭也是这个意思，哎，生是先无后有为生，灭是先有后无为灭，哎，有无都是这个意思，哎，就是说先无后有为有，先有后无为无，哎，我们人呢只能这样一对儿一对儿的来理解。所以这个我们梦中一切法呀，如果分两大类，你说有无，哎，一定是这个有这两个概念，你才能描述梦中一切法。嗯，你种上庄稼了，有了，哎，收了，没了，哎，什么这个来了啊，有了，走了，没有了，就说分别梦中一切法，这是把梦中一切法分为两大类的一种分法，生灭啊，一义呀，增减呐，什么都是这个这种概念，就是一对一对的。所以梦中这个一切法呀，你说它有说它无都是不对的，故不得言无，亦不得言有，多明白是不是啊？我再 这儿为了证，其实这儿不用证明，人家说的挺好，我们就不黄先生这个就放在后边。我在这儿是为了证明，读一下吧。就是黄先生他不懂佛法了，他就把那个梵文意思译出来，你一看啊，他就是这个意思。他怎么译呢？他说并非有。我说这个你面前一切法都不是有，为什么呀？一，有所妄想者不可见，就是说依据你有所妄想的那个东西，所妄想的那个法那个体不可见，你找不着，所以你不能说有桌子有人。无也不可得，哎，你说我这儿没桌子，这儿没楼房，这儿没山，也不能说，哎，因为无是以有的地方有山有桌子有人，你说这个地方没山没桌子没人，哎，所以你说无也不对，哎，因为无是以有为前提的，这就是诸法法性，哎，这是梦中一切法的法性，哎，这个法性的性就是指性质、属性、规律、真理、道理里头包含一切法里头包含着一个真理，什么真理啊？就是你说它有也不对，说它无也不对，哎，整个这个就是一个假象，什么法也没有。好，我们看唐本啊，分别所分别视为妄想相、妄计相，依止与妄计而复起分别。分别所分别，哎，前边是能分别的人，后边是所分别的一切法，哎，梦中一切法，前边是那个能分别的人。能分别的人呢，不是指我们身体，是指灵魂，所以能分别的人我们自己看不见，这个凡夫也是承认的，就是说你灵魂你自己找不着啊，因为什么？你正能不能见，能只能见所，你用灵魂正在分别，这个灵魂他分别不回来他自己，就好像说刀不能自割，这个照相机不能照自己一样，哎，那个你就是说照相机你冲着镜子照不就照，镜子里头的那个影子呀不是你拿的这个照相机，哎，那是别的光反射到镜子里头那个照相机的一个影子，那不是你正在照相的照相机，照相机照不了照相机，照相机只能照照相机之外的东西，记住这个基本原理，能不能见能只能见所，就好像说你照镜子这个我们说点眼药水，哎，那个镜子里头那个眼睛不是你的眼睛，哎，你只是借助那个影像来点眼药水，你不能那个往镜子那个眼睛里头点眼药水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所以你那个眼睛本身是看不到眼睛本身的，记住。分别所分别，能分别的人所分别的法，视为妄计相，这都是这个虚妄分别嫉妒，就是在那虚妄分别出来的相，哎，根本就没有人没有法，因为你看不到嘛，你看不到人看不到法的自性，哎，都是一些妄相，都是这个颜色妄相，主观感觉，依止与妄计而复起分别。你这个依止于你虚妄嫉妒的这个能力，虚妄嫉妒的心，哎，而复起分别，这就是说你天天在这分别说有人有法，这是妄计相，留下记忆了，结果呢记忆又跟新记忆进去，跟那个旧记忆一合，依于妄计而复起分别，又起了下一个分别，哎，我们天天就在这虚妄分别。这儿呢其实也是这个唯识无境，为什么？这说到真实的东西了，分别所分别是妄想，哎，人法是妄想，但是依止与妄计，这个妄计啊是你真心的妄计，真心才能起分别，你梦里的那个人起不了分别，因为他根本不存在，起什么分别啊？你梦里的人跟那个法全是你梦外的心在那儿起分别，哎，所以你不懂唯识无境，你看不懂佛经，哎，看不懂佛经，小乘经也看不懂，哎，大乘经你也看不懂，你很多地方你就这个佛说的话就矛盾了，哎，就跟金刚经似的，问说我怎么修心，佛说你应如是降伏其心，这心是真实存在的， 结果佛道里头说三心不可得，你这不就矛盾了吗？所以你分不清梦外梦里梦外的心，你看不懂这个佛经。哎，这个也是讲唯识无境。下边啊，辗转互相依，皆因一习气，此二俱为客，非众生心起。非常好，辗转互相依，皆因一习气，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这个前边这说了，说你先分别留下记忆，新记忆旧记忆一合合，依止与忘记，哎，依止于你这个梦外的那个心在那儿虚妄嫉妒，而复起分别，又升起了下一刹那新的分别。辗转互相依，皆因一习气，这就是说的真心。皆因一习气，就是说你这个心的运作呀，都是因为你心里头的那个习气。哎，一习气就是都是一个习气升起的所有的分别，什么人啊法呀乱七八，都是你心里的习气。习气就是记忆，哎，记忆多了就成习气了，是吧？习气就是很自然。哎，你看我们那个一睁眼，是吧？一那个就刚生下来的孩子一睁眼，哎，他妈塞他一个奶头，他就知道喝。为什么呀？他很这个有习气，他很习惯，哎，会吃，嗯，知道自己外边有客观存在的法，是吧？哎，他就有吃那个吃的习气，是吧？他需要吃，哎，都是习气，就是成这个你熏习的多了就成习气了。所以这个我们无始以来熏什么不是熏的无数了，所以我们记忆都叫习气，哎，都是因为这一个习气啊，怎么样啊？辗转互相依，怎么辗转互相依呢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，你前边一分别呢，留下记忆，记忆呢，新记忆旧记忆一合合，升起现行，升起现行不是现行跟那个种子啊。不是两个地方，不是两个东西，种子因缘一合合，因缘成熟的那一部分种子啊，就亮起来，里头的影像显现出来，哎，这就叫现行。就是种子是黑的，显不出影像来，哎，它因缘合合的呢，把里头的那个色声香味触显现出来了，有像了，这就叫现行。哎，种子生现行了，这个现行呢，是你新旧种子综合作用升起的一个新的现行。这个新的现行呢，一亮就灭，哎，一刹那一亮就灭呢，又变成记忆了，变成记忆了，它是新的记忆，跟旧的记忆呢又相互作用，又亮，下一刹那又亮，又升起现行。所以呢，种子哪来的呀？现行留下来的，熏习来的。哎，那个现行哪来的呀？种子因缘合合，因力量最强的那会儿种子亮起来的，哎，种子生现行，现行熏种子，辗转互相依，哎，这个唯识的基本道理，你唯识三十颂你去听去，讲得很详细。就这么辗转，就是发展轮转，就是互相这个依靠，哎，这个种子生现行，现行熏种子，新种子旧种子一合合，又生现行，互相依，皆因一习气。这是讲心的运转状态。这个我讲这个道理不错啊，这儿这句话呢也可以说成是梦里的那个叫什么呀，人跟法分别所分别，哎，因为什么看下边这个是这个意思，所以呢我们那个就算是讲道理，现在我们呢就用这个颂子再来解释。说辗转互相依是什么呀？是那个分别能分别的人跟所分别的法，哎，他们怎么辗转互相依呢？就是我们人在这天天分别，哎，说这个好那个不好，结果留下记忆了，哎，然后呢这个新旧记忆一起来，我们又升起下一刹那的虚妄分别，哎，所以人跟人处理问题看问题都就不一样了，哎，就是人跟法辗转互相依，哎，就是这个人对法，人做事情，哎，处理事情，哎，这个事情我们说的是叫这个叫客观外境反作用于这个主观意识，唯物主义是说客观环境决定意识，然后意识呢对客观 这个环境有这个反作用啊，甭管什么，反正是就是人跟法这么来回折腾，是吧？此二俱为客，非众生心起。说这两个，哪两个呢？就是分别的，能分别的人跟所分别的法，他们两个呀都是客。这个什么叫客？我们那个经论里头有一个词叫客尘烦恼。客尘，尘是物质嘛，就是客观存在的物质。客尘就是外边客观存在的东西。实际上他说的这个客尘里头包括人，包括法，包括梦中一切真实存在的东西。客尘烦恼，为什么这个叫客尘烦恼呢？就是因为不学佛的人认为梦中一切法呀都是我心外的法，哎，不是我们家的，是外人，哎，是客。这个佛在这说此二俱为客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人们认为人是我，哎，法是客，哎，有主有客。佛说呀，人法都是客。为什么呀？法是依梦外那个正做梦的真心说的，那个真心才是你，梦外的正做梦的心是你，哎，所以这个梦里的人跟法都是客，都是什么呀？你心外的法。但是注意啊，这个因为佛教说了，心外无法，只要它不是心就不存在，唯有心，唯有实，心外无法，哎，心生起来的都是妄想，都是梦境，里头没东西。所以只要一判断说它是心外的东西，心外的法，它是客，完了它就是什么呀？不存在了就。哎，此二俱为客，就是说它不是心，那就是妄想。所以说人法都是客的话，它就都不存在。非众生心起，就是说人跟法呀都不是众生心能生起的。有的说佛不是说一切法都是心生的吗？一切法是心生的妄相、假象，里头什么东西都没有。哎，它是一个梦境，心生梦境，里头什么东西都没有，也就是说心没有生起来过任何东西。心生出木头来了，心生出铁来了，心生出人来了，心什么都生不出来，心就会做梦，就会心生这个妄相。所以这个此二俱为客，就是人跟法呀都是离心的外境，哎，都是客观存在的。那个呀非众生心起，众生心生不起那个人，生不起法，心呐一点东西都生不出来，他只会做梦，只会生妄想。所以说呀，只要是离心的外境，那就不是心生的东西，哎，心生不出离心的外境来。离心的外境，你听那个定义就是什么呀？跟你人心没关系，人家客观存在。你有没有人，有没有人知道，有没有人去分别，跟人家那个客观存在不，没有关系。哎，那叫客，那叫客观存在。唯物主义不就是这么定义吗？是不是啊？这个地球有了的时候还没人了，哎，人家地球早就有了。哎，说地球存在46亿年了。说人才存在了多少啊？从这个算几百万年吧，啊，你说这个如果把地球的这个整个时间算一天，人的存在只是最后几秒钟，哎，他就认为物质是客观存在的。佛这就告诉你说什么呀？没有那个客观存在的东西，哎，客观存在的东西不是众生心能升起的。哎，没有那个东西，众生心生不起客观存在的东西，什么也就会生梦，就会生妄想，哎，是不是还是唯识无境啊？哎，习气，哎，记忆是有的，生起来的梦境里头呢，人法皆空，什么都没有，哎，人法不是众生心生起的，为什么呀？是你生不起，没生不出那个东西来，不存在那个东西。安住三界中，心心所分别，所起四境界，是妄计自性。首先说安住三界中啊，前边那个位本是安住二界中，我们在那猜了半天，说这二界那无色界就没有了，也是有妄想啊，也是有相啊，所以那个人其他送的都是三界，哎，安住三界中。 说我们现在这个梦中的凡夫啊，就住在这个三界当中，是吧？心心所分别，就是用我们的心来天天在这乱分别一切。心，第一个心是指的心王，第二个心是每个心王所有的法，就是属于这个心王所有的一些具体的心的心理活动。这个具体的心理活动啊，是真实存在的。我们说梦外的心啊，这个心王啊，它就是个共相。哎，心所，比如说贪，我起个贪，哎，这是真实存在的。说这个贪属于这个哪个心王啊？哎，有的心王没有贪，有的心王有贪，哎，那就是什么呀？把具体的心所一共51种，把具体的心所呢，说这几个属于眼识，那几个属于耳识。哎，给他就是几个心所合在一块归一类，起个名叫心王。哎，一共八个心王：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。然后呢，第七识、第八识。哎，八个心王就是分八类，51种心所分八类。哎，这是这个说我们梦中的凡夫住在这个世界上啊，天天就用这个心呐、啊，在这儿下分别，所起四境界。这个心一起分别呢，所生起来的好像是境界，好像是客观存在的境界，哎，是吧？为什么说好像是境界呢？因为你比如说我面前有个桌子，你只能说好像有个桌子，是不是啊？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没看见那个桌子，你也摸不着也看不见，你凭什么说有境界呀？好像有桌子，哎，为什么好像有啊？因为你看这个颜色呀、啊、像，哎，你梦里头做梦也看见这个颜色呢，你也说我面前有个桌子，哎，你看照片看电影立体电影，哎，看到这个颜色你也说，哎，这好像是有个桌子，这是比较严格的说法。所生心所分别升起的呀，好像是境界，是妄计自性，实际上呢都是你虚妄嫉妒的自性，就是你说这有个桌子，它的那个自性，桌子本身呢是你想出来的，是你猜出来的，是你根据这个主观感觉，根据这个你看到的颜色呀，根据你另外的这个记忆的经验，你说这是个桌子。如果要是你看到了一个颜色，你判断不出来是什么东西，没见过，没这个经验，那你就猜不出来了，是吧？不过你也会猜，就是什么呀，用你有的经验去猜这可能是什么。反正你有的经验对吗？也是胡说，是吧？我们的这个习气经验都是前生留下的这个邪见，哎，下分别都是妄计自性，还是为时无境，是吧？好，下边就到那个刚才开始第一颂，这个就是我们说那个译的不好，我们看人家这个唐本是怎么译的啊，非常明白。影像与种子何为十二处，所依所缘何说有所作事。哎，这个佛说的这个颂子啊，我们说为十二世论，回头你们去听释迦菩萨解释的非常详细，我们在这儿呢就简要的把这个道理说一下。说本来这个实际存在的呀，先说种子啊，只有记忆，心里头一大堆都是无始以来梦境的记忆，哎，只有种子。这个种子里头力量最强的，这个最活跃的，不睡觉的，他要这个亮起来，他要做梦，哎，产生一个梦境。这一伙亮起来的种子呢，就是有影像，哎，那个不亮起来的里头你也不知道是颜色，也不知道是声音，反正看黑乎乎的啊，一个大黑球，我们还用三大球啊。我们每个人的记忆是一个大黑球，都是种子，都是记忆。然后这个因缘成熟的一小部分记忆呢，哎，它亮起来了，产生影像了。哎，亮起来呢，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一亮起来一看呢，哎，我们是人，这个外边有山河大地，哎，人道，做人道梦，哎，亮起来一个影像，这就是现行。哎，种子现行于种子，何为十二处？说他们十二处不是没有吗？他们怎么合为十二处呢？就是说这佛跟我们说呀，说我们人外道认为世界上真实存在六根六境， 存在这个十二处。你看那个早期的本子一十二入，后来的本子就一十二处。哎，这个用处比那个入啊好。哎，十二个地方，哎，这儿有六根，那儿有六尘，客观存在。全部世界啊，这个就是这十二处，六根六尘。然后那个十八界呢，加个六识，那六识呢，凡夫也知道，那是我们的主观认识、主观感觉，就是你看到的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，那都是脑子里的东西，不是客观存在的颜色。哎，你那个晚上睡觉无梦睡眠，你不升起主观颜色了。哎，他认为颜色客观存在，声音客观存在，哎，你没分别。这个十二处呢，本来是不存在的。佛为什么这样说呢？佛就是告诉人们说呀，有人说那个你说没六根六尘，是我面前什么都没有，那什么都没有，我怎么就感觉有啊？有什么道理啊？没有的东西，我为什么觉得有啊？哎，他问这个道理。佛说这个呀，是因为什么呀？因为你心里啊有记忆，有影像，哎，就是说你有这个种子，有现行，你心里头这个种，你说有种子有现行，怎么就有十二处了呢？他说你一有种子啊，一生现行，你那个就是看到面前色声香味触了，你觉得是有客观存在的色声香味触，然后呢？你就想象，哎，我什么东西看见颜色呀？哎，你有六尘，哎，你认为有六尘，我什么东西知道有六尘呢？什么东西看颜色？什么东西听声音？我得有一个能看能听的东西啊！这是人们猜，哎，那什么呀？他就想象，哎，应该有眼根、耳根。注意，眼根耳根是附在眼睛耳朵上的微细物质，不是这个肉体。这个肉体的眼球，这个耳朵，这个呀不管看，哎，它是一个帮助那个微细物质的眼根升起影像的一个辅助，叫扶根尘。哎，它帮扶这个眼根来升起影像的一种尘，哎，尘就是客观存在物质，微细物质。啊，不是那个耳朵眼球是这个粗的物质，哎，帮助细的眼根物质升起影像的粗的物质，哎，所以这个眼球跟那个耳朵这不算数，这不是眼根。他说眼根呢，他猜说眼根就是他也没见过，他说眼根就是在这个眼球上啊，哎，附着，跟眼球形状一样，是一种微细物质，哎，猜的，实际上没这个东西。但是他认为说，那我得有个能看那个颜色的东西才能看见呀，所以他就猜，哎，这眼球上有这个东西。这个最简单证明就是说，古代因为很多人开天眼，他闭上眼睛不看，甚至有的人是盲人，哎，他开了天目，他能看得比你肉眼看得还这个清楚，看得还广，看得还多，所以他知道啊，这个看东西不是肉眼球看的，是那个眼根，他这样推想出来的。实际上这个六尘呢，也是他推想出来的。你想他看见颜色了，他就想那颜色一定是客观存在我才能看见，是吧？他看见的颜色一闭眼没有了，哎，这个谁也知道，我们感觉到的颜色这是主观感觉，这不算数，是吧？每个人感觉到的颜色不一样，哎，那肯定不是客观存在的。但是他认为呢，一定是有一个客观存在的颜色我才能看见颜色，所以这六尘也是猜出来的，他看不见客观存在的颜色。哎，这个说怎么这个反驳呀？你就如梦观最解决问题。你就说你在梦里头不是见了很多颜色，听见很多声音吗？啊，你梦里头有客观存在的颜色，客观存在声音吗？没有。哎，你有心有记忆，你就能看见颜色，听见声音。哎，所以如梦观非常就是读不懂你就想如梦观。这样呢，佛就给凡夫啊，这那个是二十论，是给小乘。小乘说，那个跟世亲吵，世亲说唯识无境，除了心外没有法。那个小乘人就说，不对，佛说过有十二处，佛说的，你敢反驳呀？啊，佛说有六根六尘，你敢反驳呀？世亲说，你们智慧不行，佛跟你们小乘啊方便说。哎，实际上呢，佛是依据什么呀？依据心里的种子跟影像， 哎，贾安利十二处，在这个地方啊，不给小乘说，给大乘讲，直接就告诉你说，就是说，凡夫问佛说，没，你说没有十二处，那我们怎么感觉真的有十二处啊？佛说，你那个就是我们怎么能够升起十二处？就是我颜色声音哪来的呀？佛告诉他真实的来源，就是说你这个颜色不是客观存在的，你这个颜色是什么呀？是你有心里头有颜色的记忆，然后那个记忆呢，因缘成熟的记忆一亮起来，颜色就出来了，哎，然后你的意识呢，给你翻译成一个梦，你就看见颜色了，并不是说梦里头有客观存在的颜色，哎，佛是给凡夫讲没有十二处，但是为什么它能限量升起？实际上限量升不起十二处，就是说限量升起那个主观感觉，哎，色声香味，色声香味处的主观感觉哪来的？是为了给他解释这个真实的原因。所以佛说呀，因为你有记忆，有这个现行，哎，这个种子会亮起来，显出影像来。这个影像里头有色声香味处，然后呢，你呢就误以为根据你的恶习气、坏习气，你一看见本来是做梦，就是光看见颜色了，颜色后边什么都没有，结果呢，你根据坏习气，你就说什么呀？我看见老王了，我看见楼房了，我看见树了，哎，何为十二处？哎，就是这个对应呢，就是说六根。说我是用什么东西看颜色呀？佛说，因为你种子里头看能看能听的那个都有，哎，所以呢，种子是六根，哎，种子升起六根。然后说我看见客观存在的颜色哪来的呀？哎，佛说，你心里头会亮起来那个色声香味触，哎，那是根据，那个呢被你误以为是六尘，哎。告诉他在梦中他误以为有六根六尘的这个根本原因真实原因，解释这个意思，哎，所以那个当时世亲就跟小乘说呀，说佛告诉你们有六根，实际上呢是方便说并没有六根，实际上有的是什么呢？只有你认为有颜色色声香味触这些东西的记忆，那叫种子，哎，种子是你误以为有六根的真实依据，现行的影像就是你误以为有心外法、心外客观存在色声香味处的那个真实的依据。哎，影像与种子生起来形象之后呢，何为十二处？就是你就知道有六根六尘，实际上都是瞎猜的。哎，这是给解释。为什么梦里头我们会认为客观存在六根六尘，它的真实原因，哎，这样讲，这是误解，不是说这个真的有十二处，哎，是人们的恶习气误以为有十二处，实际上全什么都没有，全是影像。好，然后人们误以为有十二处之后呢，所依所缘合，哎，结果呢，所依就是那个能认识的人。就是我们在梦中所依，就是我们这个一切你见闻觉知分析分别什么全靠所依，什么呀？所依靠的都是你那个灵魂，是吧？都是那个人，哎，所依是人。所缘就是你这个人所缘到的所见闻觉知的一切法，那就是色声香味触法，哎，这六大类。说这个人法都有了，他们一合，你有人有法，哎，你睡着了就合不了，你就没有想法了。哎，你人一醒，人也有，法也有，这么一合，怎么样啊？说有所作事，就开始说面前有这个有那个。注意，这个说有所作事里，这句话的意思啊，并不是说这个人一合，他就说啊我有所作事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是什么呢？所作事，这个意思是说呀，这个事情是造作出来的。是人所造作出来的，人分别出来的，人这个假安立出来的。记住，这一说他是所作事，这就是虚妄分别，就是假安立，就是不存在的事了。 记住，这个很多经论里头是这个意思。这个地方也是，你说，这个佛说没有十二处，因为你心里头有种子、有影像、有现行，结果呢，你误以为有十二处，你认为有这个人，有这个六根，六根就是人了，这个六尘就是这个所面对的所缘的法了，六根六尘一合合，人们就说呀，有东西了，有事了。佛这有什么意思啊？凡夫说有所作事，凡夫就是说有这个东西。佛说有所作事，就是没这个东西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说有的那个事儿，都是什么呀？都是人造作出来的，人所分别出来的，人所妄想出来的，人折腾出来的。没有人就没有那个东西，明白了吧？所作事是所造作、所安假安利、所分别、所妄想、所嫉妒出来的事儿，你要是不做、不造作、不想、不分别，就没那个事儿。所作事是这个意思，记住这个，不是完全这样啊。这个你要看上下文，说有所作事，就是说佛说这个意思，就是说那就是你人分别出来的，你造作出来的，你说有，说有也有这个意思，你就是说有那个东那回事儿，实际上没那回事儿，是可以理解成事物，有这个精神存在，有物，事是精神存在，物是物质存在，可以说事物，就是说有那些东西，但是那些东西是什么呀？是造作出来的，是人分别出来的，所以这个所作事啊，经常本身意思就是说，那就是你分别出来的，根本不存在的东西，这是佛说的大实话，就是说你人法一人法一合合，或者是说这个叫六根六尘一合合，你人就说，人就以为有所作事，这是一个凡夫的意思。佛在这还包含一个意思什么呢？就是说有所作事就是行了，就是说你就说有你分别出来的那个东西。好，下边啊，你说有所作事怎么样呢？犹如镜中像，一眼见毛轮。你说有所作的那个人啊法呀、什么就是你认为有的东西吧，都好像镜子里的像一样，看着有，实际上根本一点儿都没有，毕竟空无所有，彻底没有，一眼见毛轮，就好像眼有毛病的人看到外边一团乱发一样，一个毛发尖儿都没有，就是看着有，实际上没有，只是我们人误以为有，我们的经验是错误的，你这个现代科学家是不是啊？那个量子力学，他都知道说没有客观存在的物质，你做实验呢，你那个如果它客观是存在物质，有粒子，有基本粒子，它就应该变不成波，是不是啊？它就客观存在嘛，就不能变，我的想法一变，它就变成波了。如果波是客观存在的呢，它又不应该变成粒子，但是我想法一变呢，它又变成这个好像是粒子，其实它也没看见波，它也没看见粒子，是不是啊？它就是看见颜色嘛，也是猜的，但是猜的就发现什么呀？粒子也不是客观存在，波也不是客观存在，波粒二象性，就是说一会儿是这个，一会儿是那个，那就证明什么呀？它不是客观存在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是现在量子力学证明我们面前这个世界啊，它叫观察创造世界，你想法一变，这个观察的现象就变了。那个叫双缝实验，大家去看一看，很有意思。科学不得不承认，没有客观存在的世界。你人看的时候，才会在这种情况下，你的因缘会看到一种现象。如果换一种想法呢，你可能就看到另一种现象。观察创造世界，没有客观存在的世界。好，习气复亦然，凡夫岂妄见。前边是比喻说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啊，就好像镜中像一样，看着有，实际上没有。习气复亦然，说我们现在实际上唯一真实存在的是什么呀？习气，我们的心，是吧？心是这个种子集合嘛，是习气。说我们这个真实的世界跟这个你认为镜中像是真实存在的呀， 是一样的。真实世界只有习气。说这个只有唯有心的这个世界啊，复亦然，也是这样，也是这样。什么样啊？就是凡夫起妄见，就是本来只有心，但是那个凡夫的心呢，他就升起妄见，就是没有的东西他认为有，就跟镜中像一样，起的本来是镜中像，如果聪明一点，像霍金一样，他就知道，他说客观物质世界就是我们脑子里的一个三维模型，科学家他搞得准确很精密，他就知道你认为客观物质世界是客观存在，那只是我们猜想的，而且他说永远得不到证实，因为什么呀，他发现我们人根本就没有能力看到物质本身，永远是猜，永远是根据我们这个观察的色声香味触主观感觉去猜的，永远是模型，你见不到那个物质本身，所以他说永远得不到证实，凡夫起妄见，这就是真实世界，就跟我们看镜中像一样，我们现在看到的全部这个梦境全是镜中像，全是那个因为我们心眼有毛病看见的乱发，看见的飞蚊，飞蚊症，我们现在都是飞蚊症，整个世界就是一个飞这个蚊子，我们就认为飞蚊是真实存在的，多傻。下边啊，于自分别境而起于分别，如外道分别，外境不可得。所以唯识无境，唯识无境，每个颂子都是在讲唯识无境，是不是啊？你看上一个颂子说镜中像没有，这个我们整个世界都是这个镜中像，习气亦复然，你习气是有的，你这个习气要是恶习气，这个邪见习气，根据错误经验凡夫的习气他就起妄见，因为什么，你判断错了，如果你是智者他就判断不错。下边是于自分别境，对于你自己分别的境而起于分别。什么叫自分别境呢？就是说你前边说了，说你的习气显现一个梦境，这是你自己的梦境，你跟别人梦境不一样的。这个我们实际上有很多呀，就是不重合的，但是我们自己误以为重合，也有很多重合的，我们有些人不重合，你像有很多人这个就是叫幻视幻听，他认为客观存在，但是别人不跟他重合，所以呢我们所有人呢都是生活在自己梦境里头，于自分别境而起于分别，然后自己在那儿以为是真实，以为是客观，就在那儿就执着起来了，分别这个分别那个，如外道分别，外境不可得，这样的分别啊，只要你认为心有对境，对境里头有东西，这都是外道分别。什么是内道分别啊？唯识无境，三界唯有心，万法唯有识，识外无法，这个心外无法，唯有心嘛，这是内道分别。外道分别就是有心有境，他这个一承认这个境外境，你看佛说外境不可得，心外境不可得，这我们整个梦境里头什么都没有。如果外道一认为外境是客观存在的呀，他一定承认什么呀，就是梦里头有心，梦里头有人，梦里头有能分别的人，有认识主体。为什么呀？你梦里头有客观外境，你怎么知道有客观外境啊？是不是啊？你梦里头有客观外境，一定是梦里头还有一个能认识客观外境的精神主体，人，是不是啊？人心境就都有了，人法就都有了，他不可能说只有外境没有能认识的人，那你就没有感觉了，是不是啊？你也不知道有外境了，所以这个外道呢，他就是认为这个整个梦，这不是梦，这是真实世界，真实世界里头有人有法，有心有境，像这个谭先生就是认为，心境具有，你不能说这个没有外境，然后呢你要说这个梦外有一个阿赖耶识，有一个真心存在，那不可能，我们现在就是真实世界，除了这个真实世界怎么可能有另外一个真实呢？所以他就反对有阿赖耶识， 但是必须有离心的外境，就是梦里头必须有客观存在的外境。他这个客观一存在外境啊，就必然顺带就承认什么呢？梦里头也有能够知道有客观存在外境的那个心识，就是三心不可得的那个心，梦里的心就有了，心境具有。他们是这样，就是外道，就是外道分别，哎，外道分别，心境具有。佛告诉我们说什么呀？外境不可得。这个外境啊，不是外道说的那个外境，是佛说的外境，是包括外道说的梦里的心跟境，哎，梦里的人跟法都是外境，都是真心之外的境。下边，如鱼不了绳，妄取以为蛇。哎，这个意的呢，这个就比那个是不识绳，就是说他不认识绳，哎，没见过绳。这个呢，就可以缓和一点了，也可以解释啊，他不了解绳，就是他知道绳子，他也知道有绳子，他也见过，哎，但是呢，不太了解，就是不太明白，不太这个精通，哎，不了。这就是有的人呢，他绳蛇他都见过，但是呢，他对绳子呢判断这个不是很清楚，哎，妄取以为蛇，哎，稀里糊涂的，哎，他就把绳子判断成蛇了。这个比喻，社论里头有非常清楚的分析，这个地方跟社论完全一致。哎，这个比喻啊，分两层。这个人犯错误啊，犯了两个错误。第一个错误是看到绳子呢，他以为是蛇，哎，这是一个错误。这就是人慌了，害怕了，哎，怕蛇，一看也顾不上细看，也顾不上赶紧跑，是吧？说那有一个蛇，哎，把绳子认为蛇，这是一个什么呀？这是一个极其这个明显的错误，就是。我们不是说梦中我们认识的这个境有六大类，色声香味触跟法。这个蛇呀，就是那个法，就是那个意识分别出来的东西。哎，不是限量看到的，是猜出来的，是那个东西的自性。哎，他看到这个绳的时候呢，他判断为蛇，这就是什么呀？就是那个法。哎，意识判断错了。哎，就是。本来应该是看是绳，结果呢他根据经验他又害怕，哎，顾不上细看，一看呢他就说蛇，哎，一个判断错误。实际上那个地方没有蛇的自性，这是那个意识所对的法尘。法尘都是装在意识脑海里头的妄想，都不是真实存在。哎，记住，所有的法的自性都是意识里头猜出来的，因为你看不到啊，都是意识分别出来的，说这个一定有自性，是猜出来的，他看不到自性。这是绳蛇的第一个错误，就是说用法尘呢误以为有自性，这是第一个错误。不了自心现，妄分别外境，说这个跟真实情况认绳为蛇搞错了，跟这个真实情况一对比呢，就是凡夫梦中凡夫呢不了解自心现，不了解自己看到的一切都是自己心显现出来的一个幻象，一个梦境，里头什么都没有，不了解这个，不知道这个，妄分别外境，哎，就胡思乱想，根据自己的这个错误经验呢，就分别说，这个我心外啊有这个外境，哎，外境里头是人法都有，什么心境都有，哎，这就是说什么呀，看来啊，这个不了绳不识绳意的是对的，就是说这个人从来没见过绳子，哎，他看了绳子他妄以为蛇，这样跟这个喻呀就对起来了。不了自心现，哎，看为什么呀？他没见过自心，他没见过绳子，他没见过自心，他不知道一切都是自心现出来的，他不知道这个真相。这个地方绳子代表真相，蛇代表假象，这个自心现代表真相，但是梦里的凡夫呢没见过，说啊，这都是我自心显现出来的梦境，我在梦中，他不知道，哎，没见过，所以这个是没见过绳，比喻妄分别外境，所以他就认为是不知道是自心正在做梦嘛，他就认为梦里头都是这个真实存在的。下边佛还要详细说这个道理，哎， 现在看来那个不识声，哎，译得好。这个不了绳跟他的意思一样的，就根本不了解，根本不知道有绳子。哎，我们比喻什么呢？我们凡夫根本不知道面前都是自心现出来的假象，我不知道自己在做梦，所以就把梦当真了。哎，后边佛还要说这个道理。注意，下边又进一步了。这个生舌欲啊，一般人到这儿就为止了。哎，这是世间人这样。哎，但是佛在这比喻的是真实状况。还有第二步，绳子是不是真实的？哎，社论里头也那个进了这一步。哎，这就是为师讲道理，彻底就是说，你看见绳子了，以为是蛇啊，蛇是没有的，那就有绳子呀。说你仔细来看，如是绳字体，一异性皆离。那个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你再仔细看看，就这个绳子呀，它的字体，绳子本身怎么样啊？找不着，一异性皆离。说这是一根绳子呀，还是两根啊，还是三根啊，还是一堆绳子呀？哎，是一是多的，就是一个自性还是几个自性啊？都没有，这就是一切法都没有了。这就是一异，不一不异，这就是把面前一切法又分成两大类。哎，有的东西是一，有的东西是二以上，有的东西是多，有的就说叫一多，不一一不多。哎，这是分这个梦中一切法分两大类的又一个方法。说是一个自性啊，还是几个自性啊，都没有，零自性，没有自性，你找不着绳子的自性。但自性导惑，妄起舌分别。这个绳子也不是真心存在的，只是你自心颠倒迷惑，就是糊里糊涂的，你才妄起舌分别。你说这有一个绳子，社论里头怎么讲这个道理啊？社论里头说，你再仔细看看那个绳子，有自性吗？没有，是叫色香味触为其相故。他说，你再找绳子，你能看见绳子字体吗？看不见。你一看是什么呀？色香味触。哎，他把声给去掉了，因为这个绳子在那放着，它本身不发声，是吧？你得拿起来摔才有声音。哎，你就看的时候呢，它就没声音。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呀？你看绳子，他说你仔细一看，你看到什么了？看到颜色了，色香。哎，绳子有味道，你闻到绳子味道了，比如说草绳啊，什么霉味啊，是吧？味，色香味触。啊，香是气味，这个味是舌头尝的味道。嗯，这个你要是嚼一嚼，那也舌头也有味道。触，哎，你还可以拿起来摸一摸，摸一摸是什么呀？你摸不到绳子，摸一摸是产生软硬的感觉，凉热的感觉。这个摸只能产生触觉，你这个凉热软硬的感觉完全是你自己的主观感觉。绳子本身没凉没热没软没硬，绳子根本没感觉，所以你一仔细一看呢，哪有绳子呀？看不到绳子字体，你看到的全是主观感觉。你一看颜色是你的主观感觉，你的意识给你翻译这样的颜色，哎，你的意识给你翻译这样的气味，都是你的主观感觉，捏捏硬软凉热都是你自己的感觉。只有主观感觉，没有客观存在，没有他自信，看不到，那跟做梦有什么区别啊？那跟在镜子里头看到颜色有什么区别啊？跟做梦没有区别。做梦你看到绳子不是也是色香味触吗？都是主观感觉，没有他的自信。可是你在梦里头，你就会说我看见绳子了，是吧？所以你现在就是不是梦里头，你就认为你跟梦里头一样嘛，也是看到主观感觉，你就说我看到绳子了，不对，哎，是这个说错了，找不到他的自信，哎，只是由于你产生主观感觉，说那我没绳子，我主观感觉哪来的呀？你心里有记忆就可以升起绳子呀，你是在做梦吗？生死堂梦吗？哎，你看到的一切都是你记忆里有的，记忆里头没有。或者记忆里头有暂时掉不起来，你就看不见那个东西。但自心导惑颠倒迷惑，妄起舌分别， 你胡说，在那瞎猜，说那有一个绳子，绳子也是空。这就把什么空了？把色声香味触空了。前边这个舌是法，法尘，意识判断的，哎，意识判断的，没有限量依据。哎，一看这个颜色就说这是个舌，那是纯粹是，就是那个世间人都知道那是判断错的。但是这个第二步说绳子字体看不见，色香味触为其相故，仔细一看都是主观感觉，看不到字体，哎，跟做梦一样，你不能说你有绳子，哎，把绳子也空了，这样的话呢，色声香味触跟法六个全空了，梦里的一切法都就空了。这就是我们学社论的时候总结的那个，哎，叫误入空门颂，就是色声香味触法都是主观感觉，不是客观存在，所以一切法空，这个道理，这个道理是非常关键。你这个道理如果想不通，你就入不了门。哎，我们好多师兄入不了门，就是学了几年也不知道为什么非佛说空，觉得面前就是这么真实的。哎，他就是这一步迈不过去，就是这色声香味触跟法分不清。你这个声色欲这两步一空，第一步人们容易空，第二步人们就困难了。